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要介绍的先知是第一位以赛亚先知。他的特征，他的特色，就是一位信靠神的先知，也可以叫他是一位阿们的先知，就是我们祈祷里面所讲的阿们，他是一位阿们的先知。首先我们要介绍以赛亚先知他的故事。依照19世纪末一位德国的学者 Doom 他的讲法，以赛亚先知书可以分成三部分，就是第一以赛亚，第二以赛亚，还有第三以赛亚。第一个以赛亚，他的经文就是在第一章到39章。第二个以赛亚，他的经文在40章到50章55章，对不起。第三个以赛亚，他的经文在56章到66章。现在先介绍第一位以赛亚先知。我们要谈的，首先要谈的就是他在圣殿中的蒙召，在以赛亚先知书第6章。这一位先知，他是一个贵族，在圣殿里面蒙到神的召唤，做先知做了40年，在公元前740年到700年。他的蒙召的经过可以分开三部分，就是显圣、诸圣跟派遣。首先我们谈显圣这一部分，请各位听众跟我翻以赛亚先知书第6章1-5节，就是显圣的部分。我先把经文给念出来。乌齐亚王逝世那年，我看见五祖坐在崇高的玉座上，他的一边摇曳满殿，色拉芬侍立在他的左右，各有6个翅膀，2个盖住脸，2个盖住脚，2个用来飞翔。他们互相高呼说：圣圣圣，万军的上主，他的光荣充满大地。由于呼喊的声音，门线的基石也震撼了，殿宇内充满了烟雾。我遂说：我有祸了，我完了，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，竟亲眼见了君王万军的上主。这一段经文表示出来，先知是在一种神事或者叫出神的状况蒙召。先知在圣所里面看到神的显圣，提到的上主的衣边摇曳满殿，可能是看到圣所里面烟幕弥漫的一种情形。我们都知道圣殿有三部分，除了门廊里面就是圣所，还有至圣所。先知既然是一位贵族，应该可以到圣所这一部分去，至圣所是不能去的，只有大祭司在赎罪节才可以进去。先知在圣殿的中央，就是圣所的这一部分，看到了神上主若隐若现的样子，也看到色拉芬天使。 色勒芬天使是六个翅膀的天使，六个翅膀象征飞得最高以及最接近神的天使，也是地位最崇高的天使。六个翅膀的作用，两对盖着眼睛，表示连色勒芬天使都不敢正面看到神，更何况一般的凡人呢？两对盖着脚，脚是圣经对人的生殖器官的一种讲法，表示出来接近神需要端庄。第三对翅膀用来飞翔，就是作为沟通神人关系的媒介，可以飞上去飞下来。天使对神三次的呼唤，圣圣圣，三次的数目表示最高的等级，就是上主有至高无上的神圣这个意思，也是我们弥撒里面欢呼歌所用到的经文，圣圣圣，万军的上主，他的光荣充满大地。弥撒里面的这段经文就是从以赛亚第六章这个地方所出来的，就是以赛亚先知显圣这一段。先知既然是贵族，他的希伯来文的修养当然是很深的。在希伯来文刚才所念到的圣圣圣，万军的上主，他的光荣充满大地，是这样的念。Gadosh, Gadosh, Gadosh, Yahweh Zevaot, Melo Hol Haaretz Kef Hodo。刚才所念的就是以赛亚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。很可能听众你们会发现很多 O 的声音， Gadosh, Gadosh, Gadosh， 这个就是圣，三次的圣，有 O 的声音。 O 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很伟大很崇高的感觉。后面特别提到亚威万军的上主，亚威亚威 Zephaot， 这个 Zephaot 就是万军的意思。后面充满大地 Melo Hol Haaretz， 他的光荣 Kef Hodo， 都是 O 的声音，给人一种伟大崇高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说先知是一位有修养的，有语文修养的先知。先知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所讲的，我有祸了，我完了，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竟然看见了无主万军的上主。这句话表示出来先知的害怕，他觉得他会死，他有祸。这是圣经里面神跟人相遇的时候一种自然的反应，其中表现的不是神方面的坏的心肠，希望人会死，而是表现出来人无法承受神的大能跟力量。正如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了夏天在正午时候的阳光一样，这一段凸显出来神圣有他可畏可怕的一面。后面的经文就是提到诸圣的部分，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经文这样念，当时有一个色勒芬飞到我面前 手中拿着钳子，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，接触我的口说：你看，这炭接触你的口唇，你的邪恶已经消除，你的罪孽已获赦免。好，这两节表现出来，先知他既然用宣道作为他的使命，所以他的唇舌特别要洁净。塞勒芬天使也用这个火炭来洁净先知的口，表示出来用火炭来消除他的罪障，让先知能堪当接受使命。塞勒芬这个字当然是表示天使，但是塞勒芬这个字本身表示燃烧的意思，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也叫他至爱的天使，一个爱的天使，因为他有燃烧这个意思在他的原文里面。爱是可以洁净，把干净的，把这个脏的东西洁净，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爱。所以这三个观念是可以连贯在一起的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他经过了一番的洁净，他可以接受这使命。所以在第八节经文这样念：那时候我听见我主的声音说，我将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回答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刚才所念到的神所发出来的一个问题，我将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按照原文的文脉上下，应该是指上主在征塞勒芬天使的意见，指愿接受我的派遣呢？但是先知在一种出神状况下，在一种入迷的状况下，抢答了塞勒芬天使的问题，抢答了上主征询塞勒芬天使的问题。先是这样说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这个就是很出名的我在这里，也许听众还会想起来，当时亚伯拉罕就是用我在这里接受神召唤，也是同样的我在这里把儿子以撒哥带去祭献，表示一种完全的对神的一个完全的接纳，随时待命的一种真。这一段凸显出来神圣除了上面的可畏的一面，他的一面也有他迷人的一面。先知被迷了，进入一种迷状况，所以才会抢答了分天使的问题。这一段跟梅瑟在米德扬，在米德扬被这个焚烧的荆棘所迷，借进这个荆棘看到神的显圣，是相当的接近。事实上可谓跟人两面都是神圣特征，可谓跟迷人是互补相容的，就好像一个铜板的两，可谓跟迷人，一个人接近当然会被迷，有这个经验，但是因为人本身准备充分的准备，所以会觉得可怕。就好像要是我站在前面，要是突然间一个非常干净在走上来又走到我的旁边，我一方面会觉得很高兴，另外一方面很害怕，因为我的脏一个很干净的人面前会完全凸显出来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会迷人，但是对没有准备也会叫他害怕。 是这个道理。第三部分就是派遣部分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9-13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，神这样说，你去对这个民族说，你们是听但不明白，看是看却不理解，你要使这民族的迟钝，使他们的耳朵沉重，使他们的眼睛迷蒙，免他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你觉悟而悔改，获得痊愈。第一段经文是需要做一些事情。第一眼看过去，给你想，就是神好像有所留，怕人民会惜你而悔改，但是也相当的矛盾，还是派遣先知去讲，去让他们听，也让他们看，应该怎么样去解读两句的经文呢？这两句的经文应该从讽刺法，就是在语言里面的讽刺法去解读，反映出来神跟先知他们内心达到一种极度的失望，但还是保持一种的期待，反映出来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神。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例子是，要是你明知道你一位生病的一位亲一定拒绝吃药，但是你还是把放在桌子上面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你是视而不见的啦，把药放在桌上就是要你麻木，免得你回心转意把药获得痊愈。事实上讲这句之后表现出来极大的期待，也是极大的失望。这个故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结果将要充军亚述没有听从先知的话，后来南方就是南也元气大伤，这些都是记载这个第六章12节跟13节。所以在这个先知的派遣原来是一个那么艰苦那么艰辛的一个任务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